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啊，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丽华。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主要是谈一下三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理念，以及这个孩子们的成长的一个这个道路和过程。那么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在美国中学里教书的老师啊，他的身份是老师哈，我们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Peter 你好。
Lisa 你好，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可以大概给您自己的这个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好的，那我呢是大家可以叫我 Peter 老师或 Mr. Pan 啊。那我目前呢是在大西雅图地区的一所排名还不错的公立高中担任这个高中老师。那我已经在这个学区呢大概已经工作了七年。那之前呢我有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公立学校也是做老师。在之前呢也有在英国待过一年，工作过一年，做过二年六年级到十一年级的老师。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经历。
那您的这个经历是比较有意思哈，您在中国当学生，然后是先到的英国对吧？
其实是先到的美国，然后呢有一年呢正好是，其实我那时候很想去国际学校工作，然后呢正好是英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工作机会，我就去了。因为本身作为外籍或者非欧盟籍，你要到欧盟之内去工作其实有非常大的难度，很多欧盟国际的学校他们只招有欧盟护照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欧盟去的，所以后来就正好到了英国。因为英国的这个教育系统它比较信奉美国的教育，如果你有美国的教育学学历，美国的资历，他们是完全对你敞开大门，可是欧盟有点不一样。
您可以聊一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欧盟的很多教育一个体，因为英国在哪一年脱欧的，我想想啊，大概是2016年，可能观众可以纠正我，脱了以后呢，英国的很多 system 和欧盟是不一样的，包括他们的教育系统，虽然欧盟用的很多国际学校的课程呢也大部分是 follow 英国的这个教育理念，包括他们的这个英语的课程，英语的教法都是 follow 英国，但是他自己整个一套呢和英国是 separate， 包括在各个方面，包括在经济方面，进出口方面。所以呢他们如果欧盟的学校国际学校招老师呢，他们很多会信奉一个用瑞士的那种国际课程 high level 的课程，就是用 IB 课程，而英国呢是用 A level 课程。所以呢除非是美国的国际学校，但是他们招老师呢他们都是招欧盟国内整个欧盟之内的，有欧盟的护照，那你必须是欧洲人，或者你至少有欧洲的护照，所以他不用给你申请额外的美国工作签证。对，是这样的。
那您在英国担任老师，您是教哪个科吗？有分这个 subject 吗？
是教secondary 数学，那就是从七年级教到十年级，低年级教到十年级。他们的七年级相当，他们叫耶，第一年他们其实是比美国晚一年。如果是美国的七年级，他们就是 year six。哎，我有没有说错？那他们 year eight， 他们 year eight。所以呢，美国的如果是高中十年级，他们就是 year 11。所以我是教year seven， 就是六年级到十一年级的孩子。
那您觉得这个
初中和高中合并的？
您提到这个我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这个数学哈，数学咱们中国人好像是第一数学是很强的，那您在国内中国的您的专业学习是数学吗？
是数学和对，数学和生物都有。
所以您就以教这个数学为主，那您感受到的中国学生的数学学习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说孩子的这种方式方法理解各方面，就是这种学习氛围，相比较您在英国所看到的，或者说再比较您现在在美国所感受到的，您觉得三个国家里面的数学方面的学习氛围、方式方法和态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大的哈，我尽量用
您
些
可以
具
分
体的
解
例
开来
子，
说啊。
具体的例子，我觉得呢，直到现在为止哈，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中国学生哈学的数学太钻牛角尖了，太钻牛角尖了。我记得我看过我的 niece，她是小学6年级的那个数学课程，然后我妹妹就拿给我看，她说你看这是他们小学生初中的一个类似于会考题目，我看了以后呢，它就是一道代数和几何的综合题目。我就用我的这个算法，然后美国高中老师的算法，哒哒哒哒的，我就列出了一二三四五，然后终于就算出来了。可是我妹看了以后，她说你这算的太复杂了，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算的。然后她就用很多的逻辑推理，然后这样一二三步。也没有用太多的这个运算哈，逻辑推理这样列出来，所以我就在说，哇，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这么训练这个逻辑推理的能力嘛，每个人都这么 logical。然后呢，这个数学呢，我如果到美国呢，就是大概是 high school 的 level，就是高中的水平的 level。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不是太难了一点？可是小学生才11、12岁哎，小学生才11、12岁。然后在英国呢？英国的教育呢是非常 structured 的，我觉得他们是最保持了传统的英式这种教育，从这个学校里都要每个孩子都要穿校服，包括你的头发留多长，包括你的鞋子要穿黑颜色，不管是公校还是私校，全不同人，私校就更严厉，如果是 boarding school 那更严厉，哪怕是所以有这样一个 system 呢，他们整个的任何科目包括数学。他们都是 extreme structure，那就是说，优点呢，就是说非常的统一，然后和谐，然后你每一个年级教什么课程，也有一个 national standard，有一个国家的标准，不管是在哪个地方，然后每个老师教的内容呢，也都非常 standard，就是都是这个内容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大概的提纲，这一年，然后具体到。标准到什么程度呢？标准到每个学生用的笔记本一模一样，上面的 sticker 一模一样。你要有一个 sticker 贴上去，你是哪个年级、什么名字，然后每个老师改作业的笔颜色必须得一模一样。所以我还有点 shocking。然后批改学生改我老师作业了以后改错题的笔也必须得有一模一样的颜色。我记得他改作业必须是红色。学生纠正错误必须是紫色，然后再改必须得是绿色，然后学校的 principal 或者他们的就会看每个学生的这个作业本或笔记本，他们叫就 book，然后就会看老师的批改在哪里，是不是这个颜色，学生的改在哪里，是不是这个颜色，所以 extreme structure，但是由于就缺点的没有太多的 flexibility，没有太多的 flexibility，而美国的教育呢？因为我在节目里讲过很多次，其实美国的教育呢，当然不像中国那么卷，也没有英国那么的 structured，那么的 structured，其实老师有很大的自主度、自由度。然后呢，这个国家我们实行的教育 system 是大部分州都是实现的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但是有些州有不一样了，所以老师有很大的 flexibility，学生呢学的。就是没有像，既没有像中国钻牛角尖，也没有像英国那么 structured 的，就比较散，你知道吧？所以很多孩子那个数学的能力呢，就当然没有英国强，好像还没有英国强，好像当然也没有中国，也没有亚洲的国家强，所以排名是蛮靠后的吧，是蛮靠后的。
那从您对这三个国家的这种数学的叫法来说，那比如说这个人他将来想走数学专业方面的研究型的，你觉得哪个国家的这种教育 系统更适合这方面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还是，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希望听众不要生气啊。我觉得还是英美的更好。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英美的虽然美国的很散，英国的很 structured，可是在美国，包括在华盛顿州，他们对孩子大概到8岁以后都会做个测试嘛。这个测试包括你的阅读能力、你的逻辑能力、你的数学能力。如果你测试在一个分数以上，你就是 TAG，我们这边叫 TAG，是 talented gifted。所以 talented gifted 孩子他们是会 specialize。在英国呢，这帮孩子会分班的，他们会分到一个快班 advanced class，他们就会提前可能6年级就学到8年级的内容，或者九年级就已经上A level，所以那这些孩子呢，如果他对这个方面有兴趣，然后他有特长，然后家长又支持，所以他们还是会被 customize，包括在美国一样，他就不会随着主播大流学那些非常散或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中国大概每个孩子都学的一样吧，我觉得我好久没有了解国内的教育情况。他们会从小就把孩子分不同的班嘛？比方说，大家都是10岁，你这个孩子学得特别好，可以学到初中；这个孩子不好，可能还在学基本的。
那从您就是您自己也走完了一段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哈也可能观察到从自己生活的体悟里面看，您觉得就是说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我的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如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数学普通人的这个生活里面，数学首先数学这个能力不是重要的，而是思维是重要的。那么就是我可能不一定能像那些数学专业的人能解出很复杂的这个数学方面的题，但是呢，我从小学数学的逻辑这种思考呢，能帮助我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数学能力本身，除非你将来从事的职业和这个是紧密相关的哈，否则的话，其实数学就是一个基础。那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哪一个国家的教育里面适合这样一个综合的发展，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是以数理化为这个基础来做。可是很多孩子他不擅长于数理化，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他很优秀，但是会被拖。那么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您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您怎么看一个孩子的未来的综合能力的发展？当然，今天咱们就用数学为例子，数学对孩子或者对一个人的未来，它到底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了解，谢谢啊，Lisa，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也是很多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包括在美国，很多孩子也是经常会问我，我们干嘛要学这个？我们干嘛是要学这个代数二？干嘛要学这个解决quadratic function 或者怎样的？我上班了什么时候会用到来解方程？确实是啊，你要这样想。可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点很重要，我觉得那么这个学生学数学一个最基。一个原因呢是逻辑推理，其实很多数学的这个运算呢、构造啊，包括我们从小学的加减乘除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小孩子，他们学就从小时候开始学数数嘛。如果是小 baby 就幼儿园，他就会家长会开始教他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那个时候我甚至会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停止了，然后又从11、12到20，然后从20又停止了到21，为什么嘛？其实数学其实不是我们昨天想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数学都是历史，数学 mathematics is all about history，这所有的我们这个数学很多基本的东西，全部历史都是有3000年、5000年的文化，巴比伦的文化、埃及的文化、欧洲的文化，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包括中国叫勾股定理，英美叫 Pythagoras theorem，英国叫 the Pythagoras，所以呢，它其实是学的历史，哪怕这个历史呢是。我们都要学习历史来预知未来，所以这个孩子学逻辑推理的能力，包括学历史是很重要的。这是我告诉我们很多孩子的这个原因，他们就会明白哦，原来我说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数到十吗？你看我们有几个指头？你看我们有几个指头？因为在5000年前，人类不知道什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们就用棍棒来当 tally，就来表示这是一个。那么正好人又 一个指头啊。然后包括在美国我们学很多这种 language math 里边有很多 language， 就是数学里边有很多语言啊，有很多词汇啊是外来人不懂的。其实我自己也有经验呢、啊、以前呢我有在美国有些考试啊就会问 the product of something， 我就不明白说 product 我们学英文的时候 product 不是一个产品的意思吗？
产品，对，
我说一个产品啊，这个 product， 这个 apple product or google product，所以我就不明白 product 其实是一个 multiplication 的意思，是 the product 是一个 result of multiplication， 对对 result of multiplication。 包括很多这个 math language， 比方说很多初中的孩子都要学整个 number system， 他们从小学除了整数然后小数分数，然后所以包括那个无理数那个派对吧，圆周率什么 square root 2， 我就说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irrational number。 可是什么叫 irrational number， 可是大家好像过了这个学期过了这个学校谁也不知道什么是 irrational number， 你拿到大街上去问。其实我就告诉孩子，其实 irrational number 也是历史也是 language， 因为 irrational 你知道 irrational 什么意思吗？我们说这个 person， if a person is very rational，那个 rational 就是他很理智哈，他很理智。如果 irrational 就这些人完全不理智，有点 crazy out of ordinary， 对吧？ irrational， 所以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数字的 irrational number 就是那种完全有点 crazy 不理智的数字。那么在五千年以前，这个希腊的哲学家毕格拉斯就 Pythagoras， 他在发明这个三角形的时候啊，如果那么这个三角形这个斜线呢，它就是 by 毕格拉斯定理，就是 square root 2。 那么呢在3000年前人们是测不出来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是个无理数，它是 1.41415， 就很长，所以就 confuse a lot of people， 因为大部分的他们的数字它是可以量的，他说一二都是可以你看得见，我1.24，就这个数字是 drive people crazy， 所以它是个 irrational number， 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然后，所以学生，我的学生，他们经常觉得，哦，他们就有一个 aha moment， 要不然他永远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 square root two， 为什么 why this even matter。或者就不知道其实这都是 history， 包括那个 natural number 也是的啊。我说你看你多少年以前你我们人生活在自然里边，你看得到处树花草，你数数的时候你会数一对吧，你会数二，你不会数哎那有 1.5 个树或者有 2.4 个鸟，不会吧，你都只会数一二，所以这个叫 natural number， 因为 natural number 是从自然里来的嘛， nature 里就是你看到一二三四有多少个东西，然后他们就明白了。包括 rational number 什么叫 rational number， 是从一个 word 是 ratio 就是1:1、2:4、3:5，所以任何的数字只要是有 ratio 的就是一个 rational number。 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也是历史也是 logic， 所以我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做学生，哪有老师会跟你讲什么历史故事啊，是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或者你自己去做实验，是没有。可是美国至少他的教育呢，我们很 flexible， 老师有很大的自主权，老师有很大的自主，就跟这个国家一样，非常的有那个很多大的自主权 flexibility， 所以这一点呢是跟英美和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不晓得现在今天的英国老师教是不是也有这么大的 flexibility， 或者国内的老师。 另外我讲第二点呢，就是所有这个学数学啊，包括你在做题啊，有的是很难哈，到了高中以后都很难，有的家长都不能帮忙了，那 AP 或 A level 都很难，但是它整个过程呢是一个 solve problem， 是所有的数学你都在 solve 这个 problem， 你 find a solution， 那就是我们在训练孩子说 we need to train you to solve problem， 这个 solve problem 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你在以后在你在成年了，在生活中你会也会遇到很多 problem，那个 solve problem 呢，在数学里是指 solve 这个 word 这个这一道题，可是在生活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problem 要去 solve， 有些 problem 甚至 unsolvable， 包括这个 word 对吧，但是我们要训练孩子从小去 solve problem， 不要 give up， 所以就讲到下一点，很多时候在训练这个孩子的 perseverance 就是坚持不懈，不要放弃，就很多孩子啊放弃了，不要做了，或者说哎呦做错了算了，就不要放弃了，反正数学学的不好，没考试我就以后也不想学了，就放弃。我觉得很多孩子一说起来，包括很多成年人说着，哦，我数学很不好，我就放弃了，就不想学了，就 give up 了。当然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要说的是，然后 math 呢，本身数学是一个 mother language of all science， 其实很多数学会跟所有的这个科学的学科 STEM 的学科是息息相关，包括你要学 engineering technology 都会用到很多的代数，都会用到大量的几何，对吧，包括 coding 会用到很多的运算 number system， 所以它是一个 basic language for all STEM for all science， 所以这也是我们告诉孩子，有时候你如果有兴趣对 STEM 有兴趣，你知道这个 word 是非常 imbalance， 你如果学但那个就业机会或学到数理化就是比其他的要多一些，或者你这个收入会高一些，这个世界就是不这样不公平的。听我讲了这些故事以后，哦，才有个啊，原来是这样，或者有个啊哈的 moment， 所以他们才觉得哦，这还是那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哦我明白了，要不然其实学习本身是很枯燥无味的，你晓得本身学习就很枯燥无味的，他们然后学数学也是很枯燥无味的，有时候就不是那么 interesting， 然后又要因为我们知道中学生高中生课也是很繁重了，不管是在 A level 的孩子或在 C level D level 的孩子都是有这种学习蛋白区，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告诉你这个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然后对和学数学我觉得是有很多关联的呢，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刺激大脑方面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左半球有的是右半球。
好啊，那我给孙继贤主要是那不了解美国数学教育那个基本教育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啊，所以美国的那个小学初中高中的数学是这样 design 的，那么从小学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学数字嘛，包括从 kindergarten 学数字，大概到了就三四五年数字啊图形啊这些什么都要学嘛，三角形啊，到了是五年级就开始呢就会学加减乘除嘛，就都是这个逻辑，就是先加减嘛再乘除嘛，减就是加的反，除就是乘的反，然后到了五六年级开始呢学生就开始学分数，因为以前学那个整数你所有的东西都整数啊，就像我刚刚讲一二三四五，然后就开始学部分的分数，他们就用很多那个图形啊 pie chart 呀、啊、或者那个blocks 来学分数，分数和小数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学的，然后到了六年级就到了六年级其实就是初中了，六七八年级就是初中，然后呢六七八年级的数学是分成四个部分，所有的数学哈，所有的数学都是分成每个州也一样，第一个部分就是 numeracy skill， 就是你的 numeracy， 这个 numeracy 就是所有的加减乘除，你的运算能力，你的整数分数小数，你会不会分数除以分数，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对很多美国的孩子是一个 very challenging skill， 但对中国可能就小孩儿科可能二年级都学了分数除以分数，因为你要 flip 嘛，你要倒过来，然后呢这是就是一个是 numeracy， 第 second 就是第二个 part 就是 pre-algebraic skill，就是你的前代数的能力，这个前代数能力就是为那个高中打准备，就是你学了蛮多数字以后，因为数字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吧，一个苹果两个香蕉三个玩具，那么这个代数呢就开始 abstract， 因为你到了初中以后学那个小朋友的智力他才能明白 2x plus 3y equal to 10， 两个 x 加上三个 y 等于15，因为你把这个写出来你给一个小学生 他不明白什么为什么要put两个字母放到里边，因为这个太抽象了，懂吧？所以他是非常 abstract， 所以一定他已只有到了初中，大概12岁左右嘛，12到14、5岁是初中嘛，就开始教你前代数的能力，代数就是数字和字母组合在一起，就不是那么具体了，因为具体两个苹果加三个苹果是小朋友，就开始学代数。这个代数所有的那个我们就是你说的函数也是代数的一部分，所有的高中代数就是所有的这个加上 XY， 包括深的代数、浅的代数、线性代数，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 geometry， 就是几何学。这个几何学也是每一个年级，就是从大概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到初中六七八年级，每一个年级都会学。他这个几何学的 design 的是非常 overlap 的，就是你小学你就开始学三角形，然后正方形、什么多边形，他就你就开始认这个叫什么名字，这三角这有三条边子什么。那你四年级还是学这些东西，他就会说哦，四年级你学三角形，这样就你就会学这个面积三角形是怎么算的，正方形的面积是怎么算的。然后到了初中你还要学这三角形，你就会学具体的角60度，然后这个三个60度叫 equilateral， 叫 equilateral， equal angular， 然后这个 90 degree， 就是学更深。他其实学的东西都一模一样，但是你就学得更深。所以以前美国就说美国的教育学得很广，但很广但是很浅，确实是的呀。他那一点他就然后每年就加深一点，其实很多东西都在 repeat， 所以你就算六年级是 base 在五年级的基础上，七年级 base 在八年级，八年级 base 在七年级，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repeat。 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一二三，最后一个就是 data and statistics， 因为它就是要从小就教你，你知道什么是，比方别人说西雅图 median house income 或者 median housing price， 你知道什么叫 median 啊？就是你读一个 newspaper 或 online read the news， 怎么读这个图表 stats， 就是 population 这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kill 嘛， AP stats 的基础。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设计是很合理的，你知道吧？所以从小学的时候就侧重点在 numeracy 嘛，你如果加减乘除你弄不清楚，你怎么会去学很深的呢？所以但是他这里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说小学的数学呢，很多老师呢都是教全科，你知道，就小学老师一个老师可能教英语、科学、社会学、数学，所以教的因为他教的浅很简单嘛。但是我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小学大概五到六年级呢，其实六年级是中学了，都是一个老师他只教数学，或者一个老师只教数学和科学，他科学也是就是所有的科学加在一起嘛，科学初高中初中全部是科学，所有加在一起不会分嘛，所以那个是浅，但是呢他会一点点的加深，然后直到所有的这些初中都学完了，就是我说的不是特别聪明的孩子啊，我说的就是最按部就班的，最按部就班最漏的孩子，到了八年级，这个不是每一年的数学都学完了吗？那每一年数学不是分这四科吗？到了高中呢他就开始分系了，高中的数学呢就一年级所有九年级他就学代数一二，代数一二就只学代数，因为你到了高中15岁了，你就完全可以做一些很多 abstract 的东西了，包括 2x plus 3y equal 15， 3x minus 2y equal 20， 你就可以 solve， 这些都是非常 abstract， 代数就是 abstract， 因为它可以抽象的表示，这个 xy 我也可以表示任何东西嘛。但是你小学生是理解不了的呀，你小学生也没有必要理解啊。所以然后呢，第二年的高中生呢，他们就会学几何学，因为那个很多几何学就是把所有的你从小学、初中学的这个几何学全部 combine 在一块，等于说你再来一个汇总，你知道吧？就汇总了，然后再加深。这个加深呢，就包括三角形的面积，然后很多包括你的，它不也包括 statistics， 包括 probability， 什么几率、概率，什么 casino， 什么算你要中奖的几率是多少，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三角函数。三角函数我觉得是高中几何史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最我总是告诉你是最重要的一个 title， 因为那个连接到 higher mathematics。其实其他的那些都蛮简单，都是你是初中小学的一个汇总。因为他怕你忘了，每年学一点，每年学一点，再加上一个三角函数，然后那个就联系到AP calculus 微积分那些，然后这个几何学一年学完了以后，再学一年的深的代数，就是代数二或者叫代数三四，就是把高中一年级的代数再全部加深，同时连接 higher mathematics AP 的 calculus 或者 AP pre calculus 就结束了。 我说的这个权责就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所以他这个设计师你听上去是合理的，对吧？他就是每一步都是建立在上一步投影的基础上，一点点的加深，一点点的加深。
嗯，那这可能解决了我的疑问，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文科生出身的这样人，我不认为、
嗯、
我虽然以前的小学初中数学很强，但是我到后期因为对数学的兴趣没有那么高，而且也知道自己其实在数学的这个知识方面是其实是不完全的，所以在大学就是到美国读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自信的，因为自己真的是数学不是我的强项了那个时候，但是居然能够学的还这么好，我当时就很奇怪，不是美国的教育很先进吗，很发达吗，怎么我这样的水平居然还
对对，因为你的 foundation 打得比他们深，比他们深，对。但是就是我刚才有讲，因为但是最终的一个人的 success 或者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其实不是靠一个科目的这个 GPA 来决定了。所以说这里，我有讲过，就是说你就是你数学学的再好，你比方说小学就学到了或者大学的水准，或者你是个天才或者是个神童也好，可是最终不一定就代表着将来的成功或者对这个社会具有多大的贡献，所以还是一个最终还是一个综合的考量，综合的考量。
对，我听到有的爸爸妈妈呢，不管是叫吐槽还是什么，他说这个现在这个国内的小学的这个数学啊很难啊，但是呢就是说不是那么 practical， 不是那么实用。那刚才您说的这个美国的数学呢，就是让你知道比如说我会看个 chart， 因为你这将来是用得到的，这个 median 这个词这个意思是什么，至少我看到是 average median mode 是吧，这些
对
对，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对吧？因为这个是会带来，比如说到房价这个东西，说 median 和说 mode 这两个数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对，
因为选择的这个方向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概念还是非常重要的，能让你很快的接触到周围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你知道人们在谈论的时候这个代表的什么东西啊、能帮助你至少决策是吧，我要不要买房子，这个房价到底是什么概念是吧。
没错，没错，而且本身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可能有时有点我们就有点其实一个人的数字观概念是很强是很重要的。怎么讲，就说因为有的小孩子啊，就是或者初中小孩子，他们觉得就没有太多的数字观，你说一个十和一百，或者说一千和一个 million， 或者一千和一万啊，你说起来一千你没什么区别啊，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告诉你一下，$1000和$10000 that's a huge difference。如果你在你的工作中有 make a mistake， 因为我有朋友当时去银行取钱，好像是取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00，结果后来小数点弄错，多加了一个变成$20000，所以那个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从小你没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数字概念，你的印象中可能2000和20000是不是中间就差20或怎么样，是 that's a huge difference。 所以从小我们要为什么那么强调 numeracy， 就是培养这个孩子对数字很强烈的一个观念。包括就说如果我们说美国有3亿人口，可是你知道这个3亿大概是多少吗？
三亿，如果你可以大概是多什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有些人没有这种概念，你说十三亿人口，中国十三亿人口和美国三亿人口，所以他没有这种概念，他不知道哦，十三亿或三亿跟三有什么区别吗？他没有这种概念。
嗯嗯，您说到这个概念我觉得挺有趣的，也就是说为啥可能有的孩子他数学真的很好就是他去笔头的这个计算或者思考，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一个现象，比如看一些网络小说，尤其是那种大女主啊，要找什么霸道总裁哈，他们里面有一个特点，我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随便什么东西都是两个亿就抛出来，随便什么东西三千万。我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写这个文章的、写这个小说的人对数字是没有概念的。
我同意。我同意，他可能以为两千万或三个亿就是就是三十张 paper 吧，其实对他也可能我你可能问他有多少个零，三个亿多少零他比你知道哎，我觉得或者三百万有多少个零，就是 three million 有多少个零他不知道，其实所以那个当然是剧了，但是夸张了，比较 dramatized 了，就是全是戏剧化，太夸张不相信了。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在生活中你对数字非常的敏感，就是你的敏感度包括对，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要跟数字打交道，到处每个人都要嘛，就包括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包括你的学费啊，你的水电费啊，其实你对数字很敏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我曾经问过一个年轻人哈，就是大学刚刚毕业的，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知道你退休的时候需要多少钱吗？他说我这个人很节省，应该没有太多需要。然后我就问了他，我说你能不能猜一猜这个数字？你觉得你这一生要攒够多少钱你才够？他做了一个回答呢，说实在的，就是说因为。对退休要多少钱，这个答案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几百万也可以，有的人说几千万也可以，对吧，几十万也可以，几万也可以。那但是就是说，就是我们其实在说到数字，我们不知道这数字跟我们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我们一个月水电费多少，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上税，这个税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这些所有的数字都最终都归结到一个地方，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未来。这未来里面就是说有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哈，就你当你不知道钱这个数字对你是什么概念，我到底要多少钱才够生活，在美国的东部西部我需要多少钱，这个房价是什么，这些数字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其实他是不知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学历不一定很高，但是他对数字是非常敏感的，他知道当你说某个地方的房价是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只听到了一个数字，但是这个人可能听到了一个机会，所以这就是数字后面的故事。
是没错，所以有些人不那么，所以刚才说到有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所有的教育 system 还是有些弊端的，也有人说就是教的一些都是不实用的东西，所以很多学校学区啊，我知道现在都有开这种就是有些课的那个替代课或者选修课，然后我们学校就有开 financial algebra， financial algebra 就是教你财经上的数学，就教你怎么做税啊，教你 understand the interest rate 啊，我觉得就甚至教你叫 compound interest 啊，教你叫为什么信用卡你不要欠账，每个月就要还清，要不然这个累计的 compound interest 就是越累越多，为什么这还有人破产呢、还有人这个为什么叫 student loan 要交几十年都还没有交清，所以这个课开了以后很受很多同学或者家长的欢迎，他就教你用所有这些跟数字有关的知识点，你是马上进了大学一毕业就需要了解这些的。
对，确实是，其实我们要的数字不需要，就普通人来说，哪怕他将来成为一个做投资的啊，或者一个 businessman 啊之类的，实际上重要的不是他的数学有多么的高深，而是他知道每个数字后面代表的不管说一个经济现象还是一个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呢好像这个更重要，因为我昨天真的花了挺长时间，大概有 大概一个小时呀，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但是加起来有一个小时，我和这个年轻人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数字的话题。就是说我感觉就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聪明，我跟他谈论的过程中，他赶紧用手机去做了这个网上搜索了一下，告诉我这些数字后面他得到的这个网上的答案是什么。当然这个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那从这一点呢，我就想说到一点，就是咱们现在 AI， 因为这小孩他在用的时候，他也是，我想他可能也采用了这个网上的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问一下，我退休，我现在多少岁退休，我要多少钱哈、才够，那 AI 会给你整理出，如果你现在离退休还，你打算60岁退休啊，怎么怎么，离那个时候还怎么，你应该要有多少钱，大概有这样的。这个结果很容易做出来，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的适合你它不一定，但是呢它给了你一个 reference。 那说到这里我就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的孩子们在上数学课的时候，他在做作业的时候和我们当初不一样了。我当初呢是做题不会的地方呢，就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我就看书，尽量我手上的书能看的我就前前后后的找，能不能解答，如果是找不到的地方呢，问同学，哎，我好朋友隔壁邻居家敲敲门去问。那最后的是找老师，因为毕竟不容易，有的时候是放学以后，我们那时候离老师家不远，去问。但现在的孩子呢，他不需要这些过程了，他就在网络上输把他的那个题目 copy paste， 直接把他就放在这个网络上问说这个怎么解。那我看到有一次我看到我孩子这么做的时候，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他不是说什么什么等于，他不是这么简单给你个答案，他是给了你步骤了。那您怎么看待这种 AI 在数学学习中的利和弊呢？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呢，因为美国的现在这个高科技越来越发达，所以很多孩子呢就会利用这一点。其实我是作为老师，我是非常反感这一点的。我觉得这样就是用太多的 AI， 依靠太多的 AI technology 来帮助这个学习，因为老师对这一点都是非常的敏感，而且不允许孩子去用手机在做作业的时候。现在大部分的学区还有州都规定了不准用手机，所以这个怎么讲，应该是一个大的禁忌吧。而且可能很多州都会立法，都会立法怎么样，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用手机去查这些所有的资料，包括用网络哈，所以应该是不可以的。
那这个是从这个立法是从什么角度上来说不允许学生使用？因为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就是在请教不到老师的情况下，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学习方法，就是我不懂的时候我去找我的朋友，就我的同学，他成绩很好，但有的同学他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说也没时间或者不愿意跟你讲解，或者是说他不善于讲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抄他的作业，但我不是说抄了就交给老师，我抄的过程中我会比较我为什么做不出来，他这么做，就是相当于我找了一个样本，然后我就反复的验算，就是说，哎，我为什么想不到这个方法，他的方法对不对，因为我也不知道，除非明天交了以后我才知道，所以我会去求证。那他的这个抄的过程中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咱们中国有一句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么其实你只要是 active 的这种去抄，其实抄也是一个学习。那么孩子到网络上去也算是我的这种类似的抄哈，咱们以前是那种很 manually 的抄，他呢就直接简单的就直接问网络说这个题怎么解，那其实不也是一个抄的过程吗？就是我说的是一种很 positive 的抄的过程。
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因为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authenticity 和 integrity。Integrity 和 authenticity 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因为最终每个人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这个考试的结果，所以这个是很多地方是不允许的。
你说的是考试的抄是吧？
对，
考试的抄肯定是考试的抄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考试的一个举例。那么作业 我刚才提到这个抄呢，就是说当我们的我那个年代呢，就你知道我们没有电话，没有什么什么，就你想请教别人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教离你们家很近的那个同学，那有的时候就是说看他怎么做，那这也算一个抄的过程。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过程呢，但有的学生就是抄抄就扔到一边就好了，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在不会的时候我去抄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在学习他的步骤。那和今天的孩子他不用打电话不用干啥，他直接就在网络上把这个题贴上去，相当于我求助的是一个成绩好的同学，他求助的是网络上的AI 的这种一个模型给出来答案。如果他就是说我就是 copy paste 的答案交给老师，那他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好的，因为他没有学到东西。但如果他说我也是就是科技带给了我一个更 easy 的这种去问老师的方式，我不需要真的问人，我就问一个科技这个 device 或者是 technology 产生的这种一个，那他给我解出来了，我照着看一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
我觉得这个帮助是可以的了，帮助是可以的了，就是如果只是在平时的作业里面，或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这种 partner work 或者互相帮助或者帮助你学习进步，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就说最好是不要依赖，我只要不会了我就依赖 technology， 我就去 AI， 我就去 Google， 我就直接然后就把这个交给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能够找学生互相帮助，然后就是你自己要理解这个概念，对，这是本质的区别了，对，这个是本质的区别，这个是完全可以支持的，只是说不要太多的依赖 technology 去告诉你答案，因为你现在在 AI 上 Google 什么它都会告诉你，对吧？包括 ChatGPT 告诉你什么，帮助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这也就是我看到科技带给我们的怎么说呢，正反两面。好的地方呢，就是说你不用花钱去找 tutor 了，因为 tutor 还是很贵的，对吧？他因为他给了你他给了你解题的思路，不同的解题方法，只要你愿意，
没错，
他确实也产生了一个 tutor 的这个作用。但是因为你不花钱，太 easy 了，你可能就珍惜他，你就直接说，哎，这么简单，我就直接 copy paste， 我不用去想他。因为你要是花钱找个 tutor 吧，你要没搞懂，你还觉得对不起你父母给付的那个 tutor 费，但这个你说那么容易，我待会儿再学，可能就导致孩子其实没有在学。
对，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啦，特别是青少年，他还没有完全那个思想成熟的情况下，都是会有偷懒的惰性的。
对，我其实就是没有意识到学校在这方面其实也对这个 AI 的 AI assisted learning 可能也有一些。从学校方面的 concern 啊，或者说一些举措，对吧？
有很大的 concern。
那这里呢，就是说说到这个数学的学习，您觉得从您这个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说，一个孩子他如果说把数学只是当做一种素质培养，那他或者说这个家庭或者这个学生他们之间或者他们共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数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数学学到最好的地步或者说也没有那个必要，一部分学生成为精英，对吧？但一部分学生只是需要基础教育。那在这样的过程中，从小学教育到这个大学这个孩子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能够最大的 benefit？
我觉得就是家长不要逼得太紧，我觉得家长要根据这个孩子的长处优缺势最终培养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自己呢选择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处，特别是在初中以后，然后如果能学到更高一级的，包括 AP calculus 或 stats， 那就更好。如果不可以呢，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见过一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包括姐姐可以数学特别好，然后学到了 AP pre-calculus， 但妹妹呢就一直就不行，在初中就是一直在 struggle 学这些代数几何。所以呢，哎，你就会说，哎，为什么一家的那个姐妹俩为什么就 差别这么大呢？因为它真的是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全面的培养这个孩子，让他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综合考量，然后如果要申请大学，你的 GPA 综合考量，你的 application 有没有做社区服务，有没有自己在将来发现有什么兴趣的，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至于你将来学什么行业，而且这个要到大学以后，大概到二年级三年级才能决定吧，一年级也是只是学基础学科，因为也人生的规划也不是到了十八九岁就完全决定了呀，有很多人要改变人生的轨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和家长要多多沟通吧，多多沟通互相支持吧，就找，如果你能越早找到自己的长处和优缺点和优势在哪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好，我们谈了很多这个关于数学在我们生活中的素质培养方面的帮助，那我就也这个从另外一个比较怎么说咱们这个功利化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数学的学习对我们未来如果说真的要去职业规划的话，它适合走哪一些方向啊？就是我将来想就这个问题应该是说我将来想做什么，那个东西和数学是很关联的，就从你的经验来说，但我能想到的是比如说我将来想成为工程师，这个数学肯定要学，想成为 CS 也得学，就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哪一些职业有更广的那个我应该是要把数学学好。
我觉得大部分的大学呢都会需要你学 calculus， 都会你需要去学 AP calculus 微积分，如果你哪怕是如果不学 calculus 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学 AP statistics， 就 AP stats， 哟我这边太阳一下好强，所以学 AP stats 呢，你如果要做会计啊，或者说在财经啊，了解金融啊，你必须得学 AP stats， 所以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如果你只是，当然也有些孩子，我见过有些孩子就是数学很好，他有的呢也没有想学 AP stats 和 calculus， 他就想放一放，这种呢也可以了。但是呢，因为你高中学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机会比较好嘛，然后爸妈付的费用也比较低嘛，而且你学完了拿到学分以后，高中就已经把它就可以放一边了，就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就可以学真正自己想要学的专业，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了。
嗯，那您的建议就是说，孩子不管将来这个走不走数学，或者说专业发展的这个道路，其实可以选择在高中的时候选择 AP 的数学方面的。
嗯，
这样的话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读高中的时候你成本比较低，对父母来说经济方面哈，它确实是起到作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方便学生，如果我在高中能够把它完成了。那我大学里面就可以自由的选择，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想成为一个什么什么的话，那个时候我就可以选择我将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那些专业。不知道您是这么看吗？
对对，没错。
嗯，
对。
那今天咱们这个聊一直是聊这个数学哈，数字。我记得刚才您也有提到这个毕达哥拉斯的，那我就想到他说的万物皆数。那我感觉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很多东西都是以数为基础的，我们都离不开数，我们出门看时间那也是数字哈，我们的生活的安排职业各方面，就未来财富各方面都是以数相关的。那您作为这个数学老师，今天我们聊到这里，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或者给父母甚至给听众朋友，不管他们是父母还是子女还是什么样的身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建议，人生的建议好吗？
哎呦，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特别是小，如果你的是年轻的家长爸爸妈妈啊，小朋友还比较小，我觉得从小呢培养他数字的概念，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这种 numeracy 的 foundation， 特别是在小学生的时候，对将来的这个。不管做什么行业哈，做什么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一个 math literacy，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所以这就是我给你家长的观念，培养一个好的 numeracy 的。
就是说一个数字有对数字敏感的孩子，
对，
就是可能真正是比你去一定要学成这个这方面的专业人士要好得多，因为毕竟啊，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朝那个方向发展的，对吧？
对。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啊，您的话题呢，我个人也是非常感兴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也是会受到就是。他们会从不同角度可能获得这方面建议给他带来的益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这个访谈，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访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祝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
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